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安华播报。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签署法令，承认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成为一个主权和独立国家。普京星期一签署这项法令，一天前克里米亚全民公决结束。据俄罗斯官员说，有 97% 的民众投票支持克里米亚从乌克兰独立出来。这项法令签署的几个小时之前，美国和欧盟宣布对俄罗斯官员实施制裁，以此回应他们对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的支持。白宫高级官员告诉记者说，他们有确凿的证据显示克里米亚公决的一些选票在公决前运抵各个城市的时候已经被做上了记号。奥巴马政府和欧盟一再表示克里米亚公决违反乌克兰宪法和国际法。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宣布冻结七名俄罗斯官员和四名乌克兰人的资产，这些人支持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奥巴马誓言要坚定支持乌克兰，并表示可能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美国总统奥巴马敦促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为了巴以和平甘冒风险做出艰难抉择。奥巴马和阿巴斯星期一在白宫举行了会晤，商讨了陷于停滞状态的中东和平进程。奥巴马总统同时还敦促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按计划在三月底前将最后一批在押的巴勒斯坦犯人释放。奥巴马说，为了实现和平，所有各方都必须做出让步。各方设立的目标是在4月29号之前通过以巴和谈达成一项框架协议。星期一，在约旦河西岸主要城市，成千上万巴勒斯坦人走上街头支持阿巴斯访美。游行人士挥舞着旗帜高呼，阿巴斯总统，我们支持你。北京星期一拒绝接受联合国一份谴责朝鲜犯下反人类罪的人权报告。这份报告还把朝鲜侵犯人权的行为和纳粹德国相提并论。一些人权活动人士曾担心，北京将保护其盟友朝鲜免受国际社会的制裁。北京星期一的表态证明，这些人的担心是有根据的。朝鲜方面则称，这份详细描述了谋杀、折磨和饥荒的报告是敌对势力所编造的。今年2月发表的这份朝鲜人权报告说，这个封闭的国家进行的杀戮和折磨行为可以和纳粹时代的大屠杀相比。报告还说，朝鲜官员乃至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本人都应当受到国际刑事法庭的审判。中国驻日内瓦使团的代表团的官员呢，陈传东对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说，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对朝鲜进行了无端指责，其中的指称严重脱离实际。利比亚政府感谢美国海军协助阻止一艘油轮呢出口非法获得的原油。美国国防部星期一表示，美国海军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在靠近塞浦路斯国际水域呢控制了这艘油轮的时候，美国水手目前正在将这艘油轮驶回利比亚。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在登上这艘油轮的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伤亡。这艘没有国籍的船只曾在本月早些时候呢被三名持有武器的利比亚人截获。黎巴嫩星期一向黎叙边界地区派出突击队员，因为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在与阿萨德总统的部队交战中丧失据点之后呢，继续逃向黎巴嫩贝卡谷地。两枚火箭弹袭击了人口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黎巴嫩城镇拉布瓦。安全部队炸毁了一辆被怀疑装有炸弹的汽车，他们正在努力遏制叙利亚政府军一次越界攻击行动所引发的教派暴力冲突。此次火箭袭击是对黎巴嫩境内什叶派目标的最新一次袭击。在此之前，阿萨德总统的部队和他们的黎巴嫩真主党盟友星期天从逊尼派穆斯林反叛武装手中夺回了边界城镇亚布鲁德。反叛武装在亚布鲁德呢被击败，导致成百上千的难民和战斗人员越过边界。数小时之后，一枚针对当地什叶派真主党据点的自杀汽车炸弹爆炸。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3月17号星期一。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克里米亚宣布从乌克兰独立，申请加入俄罗斯，中国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马来西亚扩大搜寻马航失踪客机的搜救范围；失踪客机家属指责马来西亚政府搜救不力；美国海军截获一艘利比亚的反政府力量控制的邮轮；中国打击腐败，央企成为主要目标。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克里米亚宣布从乌克兰独立，同时申请加入俄罗斯。一天之前，克里米亚举行了全民公投，绝大多数的选民赞成加入俄罗斯联邦。克里米亚议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星期一前往莫斯科，就加入俄罗斯联邦所需要的程序进行磋商。与此同时，乌克兰议会批准动员预备役以应付目前的危机。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星期一预计宣布对俄罗斯制裁。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天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美国和他的欧洲伙伴准备让俄罗斯因为支持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的全民公投而付出更多代价。白宫的声明说，星期日的公投非法，违反了乌克兰宪法，还说这次公投永远不会得到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承认。克里米亚选举事务负责人星期一宣布，在参加公投的选民中有将近 97% 的人投票支持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在举行公投之前，据说反对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的人曾经被劝说抵制公投。亲俄罗斯的克里米亚领导人阿克肖诺夫宣布，他的政府星期一正式申请加入俄罗斯联邦。在基辅，乌克兰临时总理亚采纽克说，得到莫斯科支持的克里米亚公投是在俄罗斯枪口之下进行的马戏表演。与此同时，中国星期一重申有关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应该保持克制。在中国，民族分离和自觉是一个敏感的议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瓦力从香港发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星期一再次呼吁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克制，称国际社会应该发挥建设性作用，缓和紧张局势。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
中方历来尊重各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克里米亚问题应该在法律和秩序的框架下政治解决。
克里米亚星期天举行了有争议的公投，选择脱离乌克兰。公投受到美国和欧盟的反对，他们说俄罗斯强力干预了这次公投。西方外交官称公投违反了乌克兰宪法。在如何对乌克兰危机做出官方回应的问题上，中国一直在打擦边球。俄罗斯通过派遣军队并敦促克里米亚举行公投，触及到中国的两个核心外交原则，那就是不干预别国事务和保护领土完整。尽管北京在联合国是俄罗斯的盟友，但北京在表决联合国宣布克里米亚公投非法的提案时仅投了弃权票。由于俄罗斯的否决，这个提案没有获得通过。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的弃权意味着北京在支持俄罗斯方面表现出不确定性。但是中国的分析人士不同意这种观点。中国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的主任冯绍雷说，中国和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有很多共同点。
对于整个乌克兰危机发生的原因，我们关注的很多，从这点上说有不少共同的看法。我觉得经过乌克兰危机进一步深化了中国跟俄罗斯两个国家对于各自立场、各自的关切以及共同所面临的挑战的理解。
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一个国家的领土归属的主张，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分离主义被视为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在新疆和西藏 等多民族地区可能对中国政府的权威构成危险的挑战，中国当局绝不容忍国内出现任何提倡分离主义的政治运动。中国华东师范大学的冯教授说，中国对克里米亚问题的反应非常谨慎，因为中国了解那个地区的复杂性。
乌克兰是处于一个曾经既受到过俄罗斯的深刻影响，同时也是。
冯绍雷说，所以中国必须谨慎行事，这是很重要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日本政府表示，克里米亚的公投不具有法律的效益，日本政府不承认这次公投的结果。同时，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的报道。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一在记者招待会上针对克里米亚公投表示，公投违反乌克兰宪法规定的改变领土需要举行乌克兰全民公投的宗旨，这样的公投不具有法律效力，日本不予承认。菅义伟还说，
我们国家としてはロシアが国際法を完全に遵守し、ウクライナの主権と領土の一体性を尊重し、クリミアの併合に踏み出さないよう強く求めてまいります。
菅义伟说，我们敦促俄罗斯严格遵守国际法，尊重乌克兰的主权与领土的统一，强烈要求乌克兰不要把克里米亚纳入俄联邦。菅义伟同时表示，日本政府将与工业发达七国协调行动，应对克里米亚危机。不过，他没有明确表示今后是否对俄实施制裁。发生克里米亚危机以后，日本一直为是否对俄制裁左右为难。日本政府正在推进与俄罗斯的北方领土谈判，极力回避因制裁而带来的关系恶化。不过，日本有媒体披露，日本政府已经开始考虑对俄制裁。日本经济新闻分析，日本政府考虑对俄制裁的背景出于中国因素。报道称，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一旦俄罗斯将克里米亚纳入俄联邦，日本政府不可避免要对俄实施制裁。日本政府内部有意见认为，如果日本默认俄罗斯以实力改变乌克兰现状的行为，有可能对中国在尖阁列岛、中国名钓鱼岛海域的活动产生影响。美国之音 TV 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克里米亚举行公投之前，在莫斯科街头有数万民众示威，抗议俄罗斯政府派军队进入克里米亚，并且要并吞这一个地区。示威者批评普京政府背离了普世的民主价值。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报道。
在克里米亚举行全民公决的前一天，几万名民众星期六在莫斯科举行了和平大游行和集会，抗议俄罗斯出兵克里米亚。这是最近几个月以来最大的一次反政府示威，同时也是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的首次大规模反战示威。媒体和组织者说，大约3万到5万人参加了星期天的抗议活动。示威活动的参加者们通过决议呼吁俄罗斯从克里米亚撤走军队，不要干涉乌克兰的内政，让乌克兰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示威中的标语有：莫斯科支持基辅，基辅支持莫斯科，占领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耻辱，不要战争，普京是小偷，释放政治犯等等。人们在游行中不停地高呼口号：乌克兰和俄罗斯不要普京。许多人手中举着当年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抗议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的著名标语：为了你们和我们的自由。乌克兰基辅独立广场反政府示威者不久前使用的一些口号也时常在这次莫斯科的抗议集会上被重复。 身背欧盟旗帜的莫斯科医生弗拉基米尔说，俄罗斯人应该仿效乌克兰人走追求民主的道路，但是他担心克里米亚的全民公决会造成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政局动荡。弗拉基米尔说，我们非常害怕，我们害怕在投票之后出现动荡，我们祈祷局势能够平静。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一直都是兄弟民族，我们之间绝不应该爆发流血冲突。许多示威者说，普京在乌克兰的行动远远违背了普世民主价值。莫斯科小学教师列马认为，俄罗斯出兵和吞并克里米亚的理由非常荒唐，不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做法。列马说，我想说的是，俄罗斯针对克里米亚的领土要求，如果根据俄罗斯的说法，世界上有太多的国家彼此之间都可以提出领土要求，如果说是为了保护俄罗斯族人的安全而出兵，那等于是为战争寻找借口。不仅如此，俄罗斯族人历史上对克里米亚这片土地拥有的时间远远比不上克里米亚汗国。按照这样的逻辑，土耳其要比俄罗斯更有理由，也更应该对克里米亚提出领土要求，而且土耳其应该排在第一位。另一位小学教师米哈伊尔说，普京正在走苏联曾经走过的侵略邻国的道路。米哈伊尔说，你要想同邻居友好相处，你就不应该抢占人家的房间，或是把人家的整栋房子都夺过来。要想同邻国建立友谊，完全不需要采用掠夺的方式。因此毫无疑问，我坚决反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现在俄罗斯越来越多地在干这种事情，我为我的国家感到羞愧。星期六在莫斯科同样也举行了支持普京、支持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的集会，有大约7000到15000人参加。这次集会的组织者是俄罗斯著名政治学者库尔基尼扬，他以反美和反西方以及一直主张重新恢复苏联而闻名。集会中的演讲者呼吁绝不允许在莫斯科出现类似乌克兰基辅独立广场那样的反政府示威，但集会中的许多参加者对集会的主题似乎并不非常关心，一些人甚至不知道更不能解释自己手举的旗帜和标语的内容。集会中还播放了许多苏联时代的老歌曲。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来西亚星期一说，对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失踪客机的搜救工作在南北两条狭长的地带展开。据信，这架客机在这些地区有意的偏离航向。马来西亚国防部长侯赛因说，有26个国家参加了海陆搜救的行动，搜索范围涵盖11个国家的领海和领土，有几千万平方公里。调查人员认为，这架波音777客机在3月8号消失之后几个小时里，或者向北飞往中亚，或者向南飞向辽阔的印度洋。澳大利亚星期一同意了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的请求，准备负责南部的搜寻行动。澳大利亚总理早些时候表示，没有发现有任何迹象说这架载有239人的波音777客机接近澳大利亚的领空。与此同时，很多失踪的乘客的家属正在急切地盼望有关当局能够公布更多可靠的信息。他们指责马来西亚政府信息不明，甚至批评马来西亚有意隐瞒，延误国际救援行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报道。
数百名失踪乘客的亲属已经在北京一家旅馆住了一个多星期了，他们每天都在焦急地等候亲人下落的消息。由吉隆坡到北京的马航 MH370 号班机起飞后不久就和地面控制台失去联系，至今下落不明。机上239名乘客中有大约2/3是中国人。过去一个多星期以来，他们在北京丽都旅馆度日如年，焦虑和愤怒的情绪不断上升。 他们指责马来西亚当局公布相互矛盾的信息，拖延搜索救援工作。温先生的儿子是失踪客机上的乘客，他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马来西亚当局的搜救工作乱成一团，不可思议。
本来是西边，你弄成东边，是吧？你这个哪个时间中，我接的就行微信啊，好整整一些手段进行这个搜救的话，这不现在早就有结果了吗？是吧？你这样来说，你这一弄都麻烦了，是吧？你这太胡闹了，怎么一个国家哪有诚信坐这样坐的飞机啊？谁还上他国家做生意去？
最初几天，搜救努力完全集中在马来西亚半岛以东的水域，但是马来西亚当局现在认为这架飞机偏离预定航线，向西飞越马来西亚半岛，同时机上有人蓄意关闭了通讯系统。根据最新公布的消息，有证据表明改变航向的人对飞机设施了如指掌，并具有丰富的专业航行知识。目前大规模搜索行动在从里海到印度洋以南的两个弧形水域同时展开。温先生说，马来西亚当局愚蠢的行动延误了宝贵的搜救时间。
就是光单凭的这个马来西亚这个胡说八道，是吧？不说实话，耽误的这些么的八天的时间，这个搜救时间，这个给也得讨个说法了。这个他和这个飞机坠毁，飞机或者是出毛病，这个性质是两码事儿。他这是一个欺骗，你造成这么的这个灾害的扩大，你本来咱说你这人很快找到的，你能找不着了，或者出现其他情况了，你不是你政府捣鼓的吗？都是。
温先生说，他每天早晨都打电话给儿子的手机，每一次收到的信息都是手机的主人无法接听电话。他说，电话没有关机这个事实本身就让他确信儿子还活着。马来西亚当局目前正在仔细调查飞行员、机组人员以及同这架失踪客机有过接触的地面勤杂人员的背景，寻找这架飞机为什么偏离航线飞行了大约数千公里的线索。中国外交部星期一发表声明，要求马来西亚必须立即扩大并澄清搜索失踪飞机的范围。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星期一会晤了马来西亚外交部长。洪磊说，中方希望马来西亚当局向参与搜救行动的国家提供更彻底、更准确的信息。有记者问中国是否对机上中国乘客的背景展开调查，以查询可疑线索。洪磊对此没有予以置评。他同样拒绝回答中国是否对新疆和西藏地区进行搜索，以及中国是否排除了这架飞机进入中国空域的可能性的问题。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防部说，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截获了一艘满载原油的油轮，这些原油是从利比亚反政府武装控制的一个港口获得的。美国国防部星期一说，海军登上了三名利比亚武装分子三月初夺取的一艘无国籍船只，没有任何伤亡。美国国防部的声明说，海军采取这一行动是应利比亚和塞浦路斯政府的要求，也得到奥巴马总统的批准。晨曦号邮轮星期天晚上十点在塞浦路斯东南面的国际海域中被截获。美国国防部的声明还说，晨曦号邮轮目前在美国水手控制之下，美国很快会把邮轮以及它所运载的原油送回利比亚的一个港口。这艘邮轮三月份早些时候在利比亚反政府民兵组织控制的西德尔港装满原油，那艘船曾经悬挂过朝鲜国旗，但是朝鲜否认和这艘船有任何关系，并且说这艘船与一家埃及公司有关。朝鲜后来撤销了这艘船的注册。利比亚当局试图查扣这艘邮轮，但是没有成功。利比亚总理扎伊丹因此还受到强烈的反对，被迫逃离了利比亚。利比亚政府说，他们已经命令特种部队在两个星期内夺回武装分子占据的所有港口。利比亚政府和反政府武装之间的对峙导致利比亚的石油出口减少了 80%。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建议日本福岛核电厂把部分核污染污水排放到大海里。日本当局因用于给受损的核反应堆降温的冷却水迅速积聚而受到困扰，有数百个水罐被用来储存受到放射污染的水，其中部分水罐发生泄漏。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星期一说，继续存储污水并不是一个现实的对策。他建议经过妥善处理之后，可以把部分污水排入附近的太平洋。三年前地震引发的海啸使日本福岛核电厂受到重创，发电厂的三座核反应堆发生了熔毁。日本清理该地区的努力接连受挫，其中包括放射性物质一再外泄。技术人员说，至少需要40年才能完成这座核电厂的拆除工作。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的执法人员登上了中国大陆一艘渔船，这艘渔船进入了台湾的海域捕鱼，但是大陆的渔船试图高速驶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的报道。
3月15日，中国大陆浙领渔69088号渔船非法进入台湾彭佳屿海域渔场捕鱼后，台湾海巡署随即派出海巡船前往处置。不过5名海巡署人员登上大陆渔船后，该船船长启动自动驾驶系统，带着海巡署人员的渔船快速驶离。有台湾媒体称，这是中国大陆渔船的一次绑架挟持行动。3月17日，台湾海巡署署长王进旺在立法院向媒体通报了有关情况。他说，
因为我们这个案子呢，是因为发生了这个渔事的这个纠纷，那我们就派舰艇呢到达现场。那我们的同仁呢有5位登上这一艘呢这个渔船。那最主要的原因呢，因为这个船长呢，他把这个改为了这个自动驾驶的操控，而且设置按钮。那我们的同仁5个上去，事实上这个没有被他这些渔民的这个控制，那我们也是控制这些渔民。那经过我们的搜救舰艇到达现场了以后，那我们就控制，同时呢这个把它押返这个基隆港。那目前呢，我们有检察官指挥监办，那这个会以妨碍公务等罪嫌呢这个移送。
王进旺还说，台湾方面将依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处理这艘船的越界捕鱼违法行为，预计罚款将为约25万台币。报道还说，这艘大陆渔船上有9人，其中船长姓徐，现年39岁，另有8名大陆籍渔工。这艘渔船连同船员已于3月16日早上6点被带靠押解到基隆港。不过船员否认挟持海巡署人员的说法。在媒体的追问下，王进旺进一步说明了这次海上执法的细节，其中包括海巡署人员不大熟悉大陆船只驾驶舱内自动驾驶按钮的位置，致使海巡署人员一段时间内行动受限。另外，执法过程中登船的海巡署人员没有携带武器等。台湾国防部说，海巡署处理这次事件的过程中，台湾海军很快派出了舰艇前往现场海域监视，以备必要时出面增援。对此，国民党立委杨应雄说，
就是说当海巡署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国军这边如果说今天像你的作为讲这样子，我们马上已经作业，那表示说我们平常的整个联系整个准备是周到的了。我本来就要问说，当海巡署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国防部到底知不知道？国防部马上也没有做一个后备资源，我很佩服哈。我想这样子才表示说，我们在平时就已经跟海巡署的这个战略做一个比较紧密的一个连接。
但是民进党立委蔡黄朗猛烈抨击海巡署处理这次事件的某些方式。蔡黄朗说，3月15日海巡署人员遭大陆渔船挟持， 海巡署不是大事化小，就是要委曲求全。他说，
在彭佳屿海面的作业，大陆银船明显就是已经越界捕鱼，明显就是违法，对不对？
对，
理应逮捕，理应驱赶嘛，不是吗？过去啊，我们的软性处理啊，凸显了整个海巡署的海巡海防的作业啊过于软弱，这样的软性处理啊，让我们海巡队员的生命呢处于非常的危险之中，不敢开枪，连对空鸣枪都不敢，过于软弱啊！你还打电话去给中共的海警队启动什么两岸共同打击犯罪？我看你是去请示，我告诉你，
没有。
台湾海巡署说，2013年台湾处理大陆渔船越界捕鱼事件，收缴的罚款有5000多万新台币，989艘大陆违章越界渔船被带回台湾处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为经济处罚奠定了法规基础。不过有台湾立委批评，这些罚金远远不及台湾渔民的经济损失，大陆渔船似乎变本加厉，而且他们大吨位的铁甲渔船还对台湾海巡署目前的一些海巡船只构成威胁。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向人民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中说，去年查大案、办要案，共逮捕和提起公诉贪污受贿的官员37000人。今年呢，将重点查办铁路、电力、石油等国企公司的腐败案件。请听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中国的央企被称为巨无霸，分别被中国几个红色家族掌控，通过行政垄断的方式控制市场，产业链上下游各个环节都有权力寻租的机会，已经成为中纪委打虎的重点目标。在这个领域，已经有3名中央委员级的央企高管落马，分别是前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高岩、原中核工业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以及原中石油董事长蒋杰敏。这3位中共中央委员级的央企高管涉案扑朔迷离，高岩被控背叛党和国家、生活腐化、侵吞巨额国家财产，在双规前神秘失踪，成为中共失踪的最高级别的官员，至今尚未被逮捕归案。康日新虽被双规后交付司法并判了无期徒刑，但是官方并没有披露案情的细节，也没有见到案情蔓延到更高层面。蒋杰敏被双规案牵出了一连串的贪官，包括蒋杰敏的副手王永春、中央候补委员级职务上被拿下的高管，还有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学兵、原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法院认定红二代陈同海受贿金额1.95亿，创下中共建国以来高官受贿金额的最高纪录，并于2009年被判死缓。金融业曾是中国央企高管落马最多的领域，先后有担任过中国银行总行行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董事长兼嘉华银行董事长的金德勤、原光大集团董事长朱晓华、原建行行长王雪冰、原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刘金宝，皆因挪用资金、受贿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刑入狱。中国央企的腐败高发区迅速从金融领域向通讯领域蔓延。中国最大的通讯企业中移动，从2009年以来已经有10几名中高级官员涉案被查，包括原中移动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张春江、副总经理鲁向东等多名高管。张春江和鲁向东分别被判死缓和无期徒刑。中移动窝案余波未平，中石油案再掀更大高潮。北京知名维权律师莫少平说，中国政府机构和国企的腐败已经到了一个官员想不腐在这个单位都待不下去的程度。 北京观察家注意到，反腐也有出口转内销的现象。一些金融领域里的腐败案件，如王雪冰贪污受贿案，是由美国财政部货币管理署的调查揭开黑幕。很多央企高管在海外设立账户，也是外国媒体先曝光，然后引发关注。遗憾的是，中国反腐缺乏透明和民意监督，很多大案如果靠体制内反腐机制根本查不出来。中国政府甚至对曝光高层腐败黑幕的外媒和外国记者进行打压。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自从习近平主政中国以来，也在军方进行了反腐的活动。有消息说，习近平最近决定放弃对前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振山腐败案所牵扯到的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调查，因为徐才厚已经被诊断患有膀胱癌。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的报道。
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星期一援引两个消息来源报道说，2004年就任中央军委副主席、2013年退休的徐才厚，因卷入谷俊山腐败大案而接受军中调查人员的调查。但是在徐才厚被诊断患上膀胱癌并上缴了受贿的财款之后，他逃过了对他的惩处，并在消失很长一段时间后，于今年1月20日陪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公开亮相。报道说，消息来源称，军中许多人对军委决定放弃对徐才厚的调查和惩处感到失望，认为如果徐才厚受到惩治，会提高军队的公众形象。2013年两会以后，海外媒体就有报道说，北京消息指担任第十七届中共政治局委员的徐才厚上将卷入谷俊山腐败大案，但因得膀胱癌住进解放军301医院，边治疗边接受调查，形同软禁，随时有被拘捕的可能。北京政治观察人士、资深媒体人高瑜星期一向美国之音表示，一直有分析说，鉴于徐才厚患上膀胱癌，高层倾向于以对待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黄菊的模式处理徐才厚。黄菊2006年因为牵涉到被判刑18年的原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案而被调查，但由于当时已被诊断出患有胰腺癌，因此当局就对他采取了减少曝光度的冷处理，最终黄菊未熬到陈良宇案的宣判就已不治病逝。高瑜说，
就说用黄菊方式，因为他已经得了癌症，那会儿就在医院里呢，谷俊山的问题出来的时候，就是今年他不是春节呀，还是跟着习近平出来一次嘛，这个也证明了就是黄菊方式。
据海外媒体披露，徐才厚不仅接受谷俊山巨额贿赂，还对解放军军中的职位和军衔明码标价，腐败程度惊人。长期掌管军中后勤肥差的原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2003年7月晋升为少将，2011年为中将，2012年5月因涉贪被正式停职接受调查。有分析说，谷俊山从校官变为中将，升官速度之快得益于他的大肆贿赂。另据香港媒体报道，拼力扳倒谷俊山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在今年三月初的人大政协两会期间透露，谷俊山贪腐案应该很快就会公布。报道说，当被问到谷俊山案有什么新进展时，刘源回答说，你知道的都差不多知道了。随后记者问到案情会不会很快就公布，刘源简洁地说，应该吧。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联合国调查人员呼吁国际社会 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他们所说的朝鲜当局对本国民众的施暴。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从日内瓦发的报道。
联合国调查委员会主席迈克尔·科尔比星期一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发表讲话，批评国际社会对有可信报告说朝鲜人民遭受残酷迫害无动于衷。他说，跟纳粹德国的恐怖行径相比，朝鲜坏不堪言的暴行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还说，平壤当局犯下滔天大罪却没有被追究责任，国际社会再也不能无视这件事，再也不能不采取行动了。
The gravity, scale, duration, and nature of the unspeakable atrocities committed in the...
他说，朝鲜当局所犯下的暴行，其严重程度、规模、长期性和性质，揭示了一个现代世界上最残暴的极权主义国家。对朝鲜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我们这一代人必须集体的紧急解决。他说，国际社会已太长时间的忽视这些证据，但现在这么做已经没有任何理由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朝鲜发生了什么。朝鲜像过去一样拒绝与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的三名成员合作，使他们不得不向朝鲜境外的幸存者和目击者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委员会上个月公布的调查报告记录了数百人的证词，他们谈到朝鲜当局犯下的杀人、奴役、酷刑折磨、监禁、强奸、强迫堕胎和其他性暴力。调查委员会要求联合国在国际刑事法庭对朝鲜提出起诉。朝鲜驻联合国大使谴责联合国的报告，他说，朝鲜政府不承认调查委员会的合法性。朝鲜驻联合国大使说，报告中包含北部叛逃者和朝鲜犯罪之后逃走的罪犯们的提供的虚假的证词，这是一个欺骗的文件，无法让任何人相信。朝鲜驻联合国大使还声称，朝鲜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论在法律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保证所有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中国也对调查委员会是否公正以及委员会所提供的信息是否可信提出质疑。中国代表对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说，越境进入中国的朝鲜人是经济移民，并不是需要保护的难民。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国际社会继续关注中国一位人权活动人士在被监禁期间死亡的事件。美国国务院和欧盟的外交官员发表了声明，对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的去世表示哀悼，同时也敦促中国政府要尊重公民人权。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六，也就是3月15号，针对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死亡一事发表声明，对曹顺利的去世感到深切的不安，并且向曹顺利的家人表示哀悼。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在声明中说，美国继续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并且将继续敦促中国当局保障中国公民根据中国在人权方面的国际承诺应该享有的保护和自由。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还说，美国曾一再向中国当局提出对曹顺利被拘押以及他的健康状况恶化的关切。欧盟外交和安全事务高级代表阿什顿在同一天发表的声明中，对曹顺利之死深感悲痛，同时声明还重申，欧盟呼吁中国政府在国际人权理事会作出的承诺，释放所有因和平表达观点而被监禁的人士。此前，英国政府3月14号就曹顺利之死发表声明，强烈敦促中国当局确保所有在押人员获得充分的医疗服务，并释放所有因行使宪法权利、言论自由权、结社权和集会权而被捕入狱的人士。此外，人权观察、国际特赦等国际人权组织也于3月14号对曹顺利病故表示哀悼。曹顺利在押期间病故，凸显了中国当局对良心犯基本权利的罔顾。北京的知名社会活动人士胡佳指出，中国政府不仅剥夺政治犯的各种自由，连他们的生命权也要变相的剥夺。胡佳3月16号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政府呢，就是说对于政治犯这个服刑过程中，他不仅仅要剥夺你的自由，剥夺你发出声音的权利，而且呢，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对你的这个生命力的损耗甚至剥夺。
胡佳提到六四天网创办人、知名维权人士黄奇和已经病故的作家、维权人士力宏。黄奇前后两次入狱，最近的这次是2009年被判入狱3年。黄奇2011年6月出狱之后，被查出得了严重的肾病。浙江异裔作家力宏2007年年初被宁波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2007年5月，力宏就被确诊患上了肌肉萎缩症等病，直到2010年的6月。当局才允许病危的力宏保外就医，同年年底病逝。曹顺利2013年10月21号被正式逮捕。之前，曹顺利于9月14号在首都机场失踪，当时他正准备登机前往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人权培训。随后，他被朝阳分局以非法集会罪名刑事拘留，继而又变更了罪名，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执行逮捕。曹顺利被捕之前就有严重的肝病，已经出现肝腹水。曹被捕之后，国际社会对他的身体状况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关切。中国政府一月中旬对国际社会关切的答复是，曹在看守所内享有相关医疗保障，经医生诊断，目前未发现患严重肝病。而2月19号，曹顺利在狱中就昏迷，被送到医院，当局强行给曹办理了保外就医。而曹顺利的律师王宇去年底就一直为曹顺利申请保外就医，当时当局就一直拖延不予办理。王律师当时对美国之音说，曹顺利的病在看守所没有得到治疗。胡佳说，曹顺利病危之后，当局跟丢弃垃圾一样跟曹顺利脱钩，撇清责任。
现在来讲的话，他一病危了，马上要撒手人寰了，政法机关就像那个，就是说，就像抛一件垃圾一样的，就把它从那里边就是想要抛出去，这样就是逼着那个家属这个办取保候审。最后在家属没有同意的情况下，他们不知道从哪找来一个什么样的人，就给他做了保人，给他弄了取保候审，强行的给他脱钩了，等于跟那个政府脱钩嘛。现在中国政府就可以说他是在取保候审之后死亡的。和我们无关，这样的。
胡佳表示，从曹顺利的遭遇，他看到了中国当局侵犯人权一览无遗的表现。胡佳告诉记者，曹顺利的名字在腾讯和新浪微博上已经成了敏感词，提到这个名字的账户不是被封就是被加密。而一直关注曹顺利病情的维权人士刘小芳，从3月13号起一直下落不明。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在被拘押期间死亡之后，中国国内以及海外的一些人权活动人士发起了全球紧急联署，呼吁调查曹顺利的死亡真相。同时还有人呼吁联合国以及欧盟就曹顺利的死亡与中国政府交涉。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因和其他访民在外交部门外静坐请愿，要求参与撰写国家人权报告，而于去年九月被抓的曹顺利，在朝阳看守所被关押期间，健康急剧恶化，患上双肺结核等多种疾病，却被拖延治疗。曹顺利家人和律师曾多次申请保外就医，也遭拒绝。2014年2月19日，曹顺利陷入昏迷，被送进北京999急救中心抢救，后转入北京309医院，星期五下午大约4:40左右去世。曹顺利在押期间因病不治去世，让海内外维权和人权人士感到震惊和愤怒。王力宏、胡佳、滕彪以及流亡德国的苏雨桐、美国的温云超发起严厉谴责中国政府将曹顺利女士迫害致死的紧急联署。由苏雨桐和温云超执笔的联署信认为，曹顺利女士属被迫害致死，死于中国政府的蓄意谋杀。
联署信要求中国政府查明并向公众交代曹顺利2013年9月14日被警方带走直到去世的详细经过和具体死亡原因及准确时间，追究参与迫害并导致曹顺利女士死亡的所有责任人之刑事责任，并就迫害曹顺利致死一事向全国民众公开道歉。曹顺利的辩护律师王宇星期五向美国之音表示，看守所在曹顺利2月19日昏迷入院后曾要求其家人办理保外就医，遭到拒绝，但还是办理了所谓保外就医，不过不知道担保人是何人。王宇强调，由于曹顺利是在关押期间病重死亡，因此当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说，
他要承对这个人，对曹顺利现在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应该承担责任的，包括看守所和检察院和之前那个办案单位就是朝阳分局，他都是有责任的。
曹顺利的弟弟曹云利星期五下午对美国之音说，由于曹顺利刚刚病故，目前情况很乱，但是会在几天后商量一下向有关当局提出控告和追究责任的要求。曹云利表示，他不敢肯定曹顺利受到过折磨，但是他的身体皮肤发黑，一块一块的，完全不像正常因病死亡人的遗体，非常的可怕。他说，
我不能说那种现象是折磨，但是这个皮肤啊，这个皮肤也不像普通人的那样皮肤，而且就是就像鱼鳞一样的那样的，就发黑了，就是那样的胳膊上啊什么地方，太可怕了，那个样子完全是一个，就是医生也是说这完全是一个营养不良，太虚弱了。
曹云丽表示，让他感到不能理解和容忍的是，看守所为什么不及早给曹顺利治病，而是等到昏迷了不能自主呼吸了才送到急救中心。他说，
虐待曹顺利这个人应该受到惩罚，应该受到追究，我就想谁虐待他了，他为什么就在里面病重那么重不给他看病，这样做是非人道的，他把他折磨成这样才把他送到医院里去，而我到医院就是上的是急救中心，已经上了呼吸机，就说明是人已经是不行了，人已经不能自主呼吸了，你才把他送到医院去，为什么你早不弄？他天天在看守所里待着，但他这种身体这么虚弱，营养这么不良，他绝对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绝对不应该追究他的责任。
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得法学硕士的曹顺利曾因维权两次被劳教。曹顺利去年9月14日准备赴日内瓦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会议时，在北京首都机场被警方带走，失踪近一个月后，外界才得知他被刑事拘留，罪名是涉嫌非法集会，一个多月后又变更为涉嫌寻衅滋事罪被逮捕。人权观察和国际特赦等国际人权组织和一些活动人士星期五对曹顺利病故表示愤怒和哀悼，认为曹顺利的死亡暴露出中国当局对异见者打压和迫害的无情。此外，英国政府也就曹顺利之死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应该遵守和保持最高的人权标准，我们强烈敦促中国当局确保所有在囚人员获得充分的医疗，并释放所有因行使宪法权利、言论自由权、结社权和集会权而被捕入狱的人。同时，许多中国网友强烈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及欧盟人权委员会就曹顺利之死与中国政府交涉，坚持成立专门调查委员会，调查一切相关的医护人员及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一切知情人员。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的杂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每年都会对美国的大学来进行排名，最近呢刚刚发布了2015年全美顶尖研究生院的排名，它包括 很多一些专业的一些研究生院，比如说像在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工程学院，还有教育学院等方面的排名，每次的排名还都要和往年做一些比较。那在今年，往往都是名列前茅的宾州大学沃顿学院上升了两位，与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并列第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峰的报道。
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的2015全美研究生院排名，宾州大学的沃顿商学院较去年上升了两位，与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并列第一。工程学院的前三名分别为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今年超越了范德堡大学，荣登教育学院榜首。医学院的排名中，哈佛大学和华盛顿大学分别为研究型和医疗型的第一名。在备受关注的法学院排名中，耶鲁大学再次击败了竞争对手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蝉联冠军。而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乔治城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则是半日制法学院的前两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教育版编辑纳安利介绍说，全美最佳研究生院的排名综合了大量统计数据和业内人士的评价。
We collect a ton of data points, things that really tell you about the program quality.
我们收集很多的统计数据，包括学生资源、师资力量、学生毕业后三个月的就业情况等等。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征求学术专家以及业内专业人士对这些项目质量的评价，从而了解这些学校在业内的声望。
Professionals in the field to get a sense of, you know, what's the reputation of these programs.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博士项目一年级学生张一红认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的排名在他申请留学选择学校和项目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不知道其他的研究生院怎么样，但是法学院的话，他们美国相当讲究这个排名，排名相当重要。你是在前 top 14和 top 20 top 30，那差别是相当的大。不管是在之后的就是找工作啊，或者就是实习的机会，那都是差别那是很明显的。
然而，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高级助理教务长克里斯托夫·布雷西认为，这一排名的价值被过高的估计了。
There is a subjective component to it where surveys are sent out.
这个排名有很主观的成分，他们将调查问卷发到像我一样的学校管理者手中，让我们互相评价哪些学校好，哪些学校不好。我们也不清楚最后结果是如何计算的。我记得几年前在填写问卷时，有人投了普林斯顿法学院的票，但实际上普林斯顿根本就没有法学院。
Princeton doesn't have a law school.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公益和宣传项目助理院长大卫·约翰逊教授说，这些研究生院排名还忽略了很多其他因素。
我不认为排名能够量化学生的幸福指数，学生们是否享受在某个学校的经历也没有被考虑进去。
约翰逊认为，对于研究生项目而言，地理位置的优势往往比排名更加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了工作机会。
Just like if you wanted to be an actor,
如果你想当一个戏剧演员，没有比去纽约学习更好的地方。如果你想拍电影，洛杉矶是最棒的，而华盛顿特区是全美学法律最好的地方。
华盛顿特区的每12个人里就有一个律师，这一比例是全美最高的。尽管华盛顿特区的人口不到美国的0.2%，但是却有着全美4%的律师。
谢谢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明天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普京支持克里米亚独立和主权。奥巴马敦促阿巴斯为和平冒风险做出艰难的抉择。奥巴马同阿巴斯星期在白宫举行了会晤。中国在人权问题上袒护朝鲜。美国海豹突击队截获邮轮。叙利亚内战加剧向邻国蔓延，黎巴嫩感到紧张。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 欢迎到时收听。